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请到了我们电台当中另外一位主持人李诺。李诺你好。
嘿、hey, 星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诺。
今天呢，星源主要是想和李诺聊一聊有关于神在弟兄生命当中的管教这个主题。我星源是85后，你是？
我准确来说90年。
那咱俩差了一丁点儿啊。
对。
有可能只是几个月，家里边就一个孩子。
我还有一些哥哥姐姐，但是呢，因为我长期的只是我单独跟父母在一起在外地，那他们大部分都在家乡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说你还有一些亲兄弟姐妹就很难得。那你跟他们的来往也比较少是？
真的其实是比较少的，除了我要回家乡去办一些事情，那我就会去到哥哥姐姐那里，有的时候可能要麻烦他们帮忙。但是呢，日常的联系里面大多数在网络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往往可能会有一种社交惯性，没事的时候不联系，生怕说天天联系好像就显得总是有事儿一样。这个事儿除了是自己需要去处理的事儿，可能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你觉得负面的不好的消息才会要去联系对方这样子。
明白明白，可能生病了或者有些事情要互相麻烦啊。还有像星源这样的话，我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但是有的时候叔叔家的孩子谁一说我就怕，哎，是不是又结婚了？我
又结婚了。
结果对，我是这几个叔叔家孩子里边最大的一个，但是呢在婚姻恋爱这方面跑的确实是比我快多了，
经验比你充足啊。
我想我们这代人多数都是独生子啊，那有亲生的兄弟姐妹，你觉得对你的性格和生活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影响？
倒真的是没有，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说，
对，
我从小呢几乎就算是只有我自己跟着我父母一块生活的，因为他们的年龄，我的哥哥姐姐他们的年龄就比我大，然后他们基本上就去外地读书啦，或者说已经工作啦，等等之类的。当然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成因，但是主要是我们的年龄有差距。那我小的时候呢，我也某种程度上我也误认为，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一样就是有这种感受吧。因为其实我能够体会到刚刚星源你表达那种，就是我也常常觉得我没有玩伴呢，就我会觉得哎，我为什么没有从小到大一起长起来的伙伴。当然
对
这个也包括比如说我父母常常要到外地做生意呢，我就跟着他们跑来跑去，所以我也没有所谓的发小，没有那个从小长起来的那种朋友，那所以我也常常感受到我就像是一个独生子女一样。
对，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这一代独生子女就往往比较自私，不懂得互相照顾，很难说这一个有根据的说法。因为更多的情况下，就像星源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在外边工作，也是自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边，等于说是自己陪伴自己，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我是感觉往往一个独生子女或者像你这样自己生活的，好像有太多事情都要自己解决，可能就反而你就必须学着先去要独立，更加的学会去照顾别人才行，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对，而且我尤其是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我发现独生子女呢独立的同时呢，你也有一个隐性的自私，就因为你从小到大你没有形成一个可能凡事你要站在多人的角度去考量，你只能说站在自己包括站在父母，但是呢从孩子的心目当中呢，你又会觉得父母他是一个权威，他是攻击者，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你 从一个平等的视角来看，你可能看不到父母，你看到的只是自己。所以呢，你在，尤其是我在结婚之后，我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隐性的自私，就是我没有办法那种很自然的，哎，我一下子想到对方有什么需要，我是先想到我有什么需要，我又被训练之后呢，我才慢慢意识到，我不仅要想自己的需要，我也得想对方的需要啊。
而且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可能会把自己的需要当成是对方的需要。我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可不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信主的？
我信主的经历其实算是比较简单，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听到福音，并且也跟人去教会。那当然现在她常常回想起来，哦，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好像自己对于信仰也没有很正确的认识，只是好像有一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已。我的家庭里边就是除了我妈妈信主之外，我跟我爸爸呢一直是算是支持者或者说接纳者，不会觉得因为我妈妈信主而去反对他，甚至是对他产生别样的情绪。甚至我爸爸也常常把他送到教堂去，坐在门口等着他聚完会再就是跟他一起回来。我从小是有对于这个信仰的一些表层的认识或者是知道吧，但是只等到我初中这个年纪，就是青春期了。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发生一些意外，就需要去身体上的问题，需要去住院，各个方面，整个过程父母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受伤了吗？
对，受伤了。那这个父母的担忧，尤其是特别是我妈来说呢，就直接把她带到了上帝的面前，
人的尽头。
对，就可能过去比较长一段时间，简单来说，她形容自己的状态，只顾着赚钱了啊，只顾着抓世界了，忽视了跟神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某种程度上哈，现在我们在看呢，可能这中间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但是我认可 C.S. 路易斯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这个说法，当我们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呢，你会想到神，并且你也愿意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我住院期间呢，我的父母常常就在我床前来照顾我的同时为我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唱我仅知道的几首的赞美诗，相当于我住院出来之后开始我自己作为主体的就要对这个信仰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因为尤其你知道青春期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对这个世界，对整个的社会，对你身边的人已经有不同的理解了，也可以说是你的人格不断的成型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时候呢开始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而且因为受伤的原因呢，就导致我的外貌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种外貌受到的影响呢，也进一步的推动我对自我的价值会产生一些的质疑，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评判。所以呢，信仰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身边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呢其实都是比我大的，因为那个时候我青春期的时候，那些都是二十多岁二三十岁的年长的哥哥姐姐，他们来关怀我，经常带着我一起去参加团契啊，各种活动啊，我会觉得这种氛围特别好。那我刚刚其实也多少讲过，我从小有一点类似于像独生子女生活这种状态一样，所以就导致说我本身这个人也一直期待有一个团体的环境。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很容易受团体影响的，就如果我是处在一个相对好的团体，那我可能受到一个比较好的影响，但如果我处在一个比较糟糕的环境，有可能我也更加糟糕。所以呢，当这些哥哥姐姐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关怀我的时候，我个人是很开心的。那我父母呢也觉得说你在家休养也是休养，也没有别的事情让你干，那你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所以这个就变成我在信仰这个道路上一个初步的开端，我开始享受于或者说渴望于跟信徒之间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交往。但是呢，那个时候对于一些所谓信仰核心的一些基要真理啊，神学上的东西啊，当然还是一窍不通的，甚至也没有想过要去了解，只是觉得说这个环境不错，那我就来参与一下。
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一个人他个人如何去遇见神，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其他的神学方面的知识呢其实也是慢慢后来补充上来的。 你的经历跟我很像的一部分就是我们都是就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考虑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啊，考虑一些所谓生命意义这些大的问题的时候，它也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观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你刚才提到自己生长的这个环境，那当时是属于比较大的城市，还是说是一个类似小镇的这样的一种地方？
因为我父母一直都是做生意，所以呢他们也是换来换去了，但是后来基本上我们就主要生活在南方。那南方城市，因为我们早期来到这边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属于是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嘛，我就是觉得会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在于哪里呢？我看到很多比我稍微年长，甚至有些是同龄人，他已经出来开始打工，去工厂挣钱，而且我在近距离的去接触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因为我后来也去进厂打工嘛，所以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的使命，他出来工作的任务就是赚钱，所以呢他们尽可能的节省自己的开支。所以就其实虽然当时生活的环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一线大城市，但是呢因为接触到很多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的个人价值各个方面就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这些影响指的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来说，是不是人不上学了就得去工作，工作的意义是不是只有赚钱，你赚不到钱是不是意味着说你的工作没意义，或者说你的人没有意义。那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说，因为我受伤了之后，我的外形受到一些影响之后，我就内心我会产生对人的一种恐惧或者距离感，我觉得如果别人看到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直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是直到我出院之后的第三年左右，我才会比较不在意自己的着装。比如说我可以穿短袖的衣服啊，我可以穿得很凉爽。那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我进到一个工厂里边，那个时候呢工厂的要求是你必须要穿工服。
那我想这件事对你来说呢，它本身就会是一个挑战了，你又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它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那明天呢接着跟李诺一起聊。
拜拜。